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约瑟跟他的兄弟重新见面，而且一起吃午饭。创世纪43:26，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，再一次向他下拜。他们再一次让那个惹祸的梦实现了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，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约瑟很关心他父亲，他也担心他父亲的积忧成疾啊，还在不在？他们回答说：“你仆人哈、啊，这都是很客气的说法。”雅各变成约瑟的仆人，你从这里都可以看到，好像那个梦的应验一样。当然，雅各是约瑟的父亲，但是梦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都向约瑟下拜，神这样带领，我们会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这样？但是你看约瑟受的苦，你又会觉得约瑟倒霉。哎呀，神做的都好，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就是最好的，我们不一定都能理解，但我们愿意信靠，我们就能够克服，我们就能度过，我们就能很平安的度过。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，这不知道是不是一种习惯了，讲到父亲的时候然后他们低头下拜，或者是宰相问完了他们跟宰相再一次的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：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：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没有认出便雅悯吗？他能够认出他哥哥，但是没有认出他弟弟，也许是弟弟长大比哥哥们的变化要多一点。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只能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求神赐福给你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，那比金银都更好。30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这个宴席到这时候有点怪了，恐怕他们一直觉得这个宰相有点怪，一下对他们很客气，一下又很凶，一下说你们可以来这里做买卖，一下又说你们是奸细，然后要吃饭的时候问两句话，怎么突然跑出去了？约瑟是跑出去的，急忙寻找可哭的地方，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连埃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如果约瑟跑出去哭，一下不见了，是要有更多的爱。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觉得神有的时候看不见，神一定有更多的爱，不过当然神不必隐藏他自己就是了。约瑟哭完了就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哈。埃及人对外国人包括希伯来人已经够客气了，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宰相是希伯来人？他们应该知道，因为约瑟做波提法的家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了，后来九正跟法老报告也是希伯来人，一起吃饭有什么不可以，相交之礼有什么不可以，在主里都不要分开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是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，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长幼的次序呢？他们莫名其妙，一下他不见了，一下他好像熟悉的把我们的次序摆好，然后又诧异的就是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西面也出来了，便雅悯也得了那么多吃的，虽然他们也会有点诧异，如果他们又嫉妒又显出那种嫉妒而要排斥的情形，那就跟他们老我又跑出来了。不过约瑟这样做也让我们要被提醒一下，整个的冲突就是偏心啊，不公平啊。约瑟给便雅悯5倍，兄弟的反应和约瑟该做的我们都值得去想一想，是不是要这样做。我想对人善良是很好的，但注意到其他人的感情也是应该的。44:1， 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行了。家宰很听话，他一定也有一肚子的满头雾水，怎么回事？到底主人追这群希伯来人干什么？他不知道的是，主人跟这希伯来人是兄弟啊。信靠上帝吧，神会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知道适当的事情。三节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子走了，欢欢喜喜的吃，欢欢喜喜的睡，天一亮好该走了。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问题，趁着这个宰相对我们相当友善的时候，我们赶快走吧，不要等等他又来什么点子，的确又来什么点子了。第四节，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沾不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而家宰更是莫名其妙了，在恰当的时候，约瑟说追，上一次把银子放那里并没有陷害他们，也没有再收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？这次为什么要把你的银杯放在那里？而且我们更奇怪的是，这个银杯是占卜的，说是他占卜用的，为什么要这样来伤害这些希伯来人呢？埃及人对希伯来人有多少的友善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好像把这个银杯放里面要使他们被关起来，这好像太严重了。还是我的主人约瑟喜欢这个少年人，要他留下来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家宰就非常听话了，我不都懂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就对了。而且该说的话也对他们说，你们以恶报善。哎呦，冤枉啊，我没有以恶报善呢，是你以怪报我们的善良。哎，你很奇怪，一下诬陷我们是奸细，如果在今天真相大白了以后，你应该道歉的，但是你为什么现在又说我们偷你的东西呢？第六节，家宰追上他们，你们偷了我主人银杯，特别加一个占卜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是这很重要的，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走了。各位，我们在想早一点的时候，拉班不是也告过雅各说他偷了他的神像吗？而雅各也不知道真的是拉杰偷了，那这些雅各的儿子也不知道他们没有偷，可是约瑟把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里面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，当事人也不知道，其实我们这些读者在这里看的时候也有很多事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样做。哎呀，让我们谦卑下来吧，让我们也很欢喜快乐吧，让我们谦卑承认我们很多不知道，让我们欢喜快乐，因为上帝预备了很多的惊喜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我们愿意信靠他，那些都是喜悦的，但是是我们想不到的。你为什么偷我们主人的东西啊？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我们是诚神，你主人那个时候污蔑我们是间谍，已经不应该了，现在怎么又污蔑我们是小偷呢？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却金银呢？他们情急了，他们说话了，他们赌咒了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这跟创世纪31章那里雅各对拉班说的话说，谁偷了你的神像，你在他的帐篷或他的器具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。当然拉杰偷神像是不应该的，约瑟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也不太应该了，他不应该把他的哥哥吓成这个样子，但也许他也要在这件严重的事上看看他哥哥的爱心如何吧。家宰说，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收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大家都觉得这没有问题啊， 我们一定是无辜的。他们就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主动打开给你收，他们很有把握，你没有偷的东西会在你袋子里发现，你已经付的钱会又在你回到你的袋子，你没有犯的罪怎么好像归在你身上，你犯的罪好像上帝又没有算。人间有太多费解的事，但是人间每一件事我们信靠上帝也都有解，也都很奇妙。这家宰也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到便雅悯，便雅悯养尊处优，哪里会做小偷呢？是我们这些没有被爸爸好好爱的，我们才会卖弟弟，才会做这些丑事。哎呦，那杯竟在便雅悯口袋里搜出来了。他们这时候能说什么？我不晓得那时候规矩应该是怎么样，但是如果照家宰说，谁搜出来谁就做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，那是不是其余都可以走呢？感谢主，他们没有走，他们没有走已经显出来他们有救了。他们看到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搜出来，如果这些哥哥没有改变，他们仍然贪婪，仍然嫉妒，仍然小心眼，仍然苦毒的话，那么记得他们原来是嫉妒约瑟，要把约瑟杀了，后来卖了。然后我们也说他们可能对父亲也没有什么爱，他们对便雅悯当然更没有爱。好，现在约瑟已经被我们卖掉了，便雅悯这次不是我们卖的，是便雅悯你自己偷人家东西，那你罪有应得，我们没话讲，回去跟老爸报告便雅悯偷东西，所以被留下去了，可能砍头了，最少做奴隶了。哇，爸爸一听心脏病发作死掉了。哎，我们讨厌的三个人约瑟、便雅悯、爸爸都死了，我们可以分财产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变，他们就会快快乐乐的回到迦南地，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，气死他。当然他们改变了，而且这个改变是好的，在犹大对父亲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，我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来。他们在这些艰难困苦当中，他们有更多的良善。我们希望真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能处任何的环境，而且得胜。好，现在他们就很悲哀，哎呀，我们的兄弟怎么做这个事。他们一定想到说兄弟的命不保，兄弟要做奴隶了，又想到他爸爸能不能活下去。尤其是犹大真的是这时候有爱心了。第十三节，他们不是高兴，而是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到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约瑟当然知道他们非回来不可啊。我们再说约瑟这样做对不对，有人说不对，这样太残酷了，让他的兄弟紧张死了，但是也可以测出他兄弟的爱心也是很好，也在艰难中磨练他的兄弟能够更爱弟弟，那也是非常的好。犹大就讲了一段话，他现在已经是发言人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我们怎么能表示我们的清白？我们一直被冤枉，我们想尽办法表示我们不是奸细，我们也没有偷，但是呢，现在是实在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，因为人赃俱获啊，那个杯子真的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啊，虽然我们真的说不是我们偷的，神查出我们的罪来了，神查出我们的罪，这句话话中有话，不是偷杯子的罪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罪，是他们卖兄弟的罪，他们还是想到这一件事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